家去吃的话是这么，一家是一家错，这家应该说医生有病，一看这孩子是上过学的，去了当时去治病的话，十几个孩子，一看唯一的上学的就我们一个，我们几乎那个和我们年龄都差不多啊，特别坚固，不劝茬啊，坐上教龄，刚刚一看这是孩子肯定是受过教育的，都一他们一个对教子讲是，对的，挺辛苦没白费，跟着辛苦没白费。对，
女儿从小身患脆骨病，
但是她的腿你看蛮好的，
绝望中母亲几欲轻生。
如果大海这六人晚了啊，早跳了。
坚强父亲毅然撑起父爱的天空。
我到杭州家庭就跨行了。
求学路上，父亲陪女儿走过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敬请收看《天下父母之玻璃女孩的强大》。
从孩子来到这个家庭，那个时候您其实也年轻啊，
那当然不到
还不到二十来岁，那也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但是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全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都奉献给孩子
了。对，我不知道，我一句话开玩笑嘛。我说，到时候说，我这往青春送给你了，叫他到你家吃饭，每天到你家吃饭。
好，
好，
啊，其实您这现在也40来岁
啊，父子俩都是
啊，您等于是接送两拨人。
那对对，
接送孩子上下学，
嗯，
还要接送单位的职工上下班，
嗯，
这很辛苦。
嗯。
起码是精神上我可以撑得住，但身体上万一病了怎么办？
我尽量避免自己生病。
嗯，
我见过，您说吧，天高天气热的时候，我这脱棉袄穿了不到一个月了，我始终就不敢脱棉袄，为什么吧？我怕我感冒发烧，不要了。那同事都又不穿俩劲儿的，我还穿棉袄，你都笑话，你看你看你的，你穿俩劲儿你还穿棉袄，我说我不敢，我说我不敢脱，因为他穿夜班时候脱棉差比较大一些。
嗯，
就不敢有任何闪失啊，只能说那会绕着点窝着点也得承受啊。
总之所做的一切还都是为了孩子，得就怕自己倒下去，孩子
如果要是倒下的话，他就不能上学了。
他就是不敢生病，有时候也是病了吧哈，他就是说睡一觉，然后起来就接着干。他没时间生病，再说小妹这个家也生不起病，所以说大的要是有什么的话都是就扛过去了，就这个样。嗯，我就感觉他吧，身体他年龄也到了，就是孩子吧也成一个抱不大动他了。他爸每天抱着他吧，我也是担心，连工作家照顾这个孙子，其实我现在其实有时候我就担心他，我说你要是累了你就歇歇哈，他就是不要不要，也不敢歇，不大敢休息。嗯，他有时候也感觉这个位置痛吧啊，就他光说吧，但是他也没去检查，我估计就是累了。哎，他有时候就说痛不得，我看也是吃消炎药啊，但是他从来没去查过。
其实还说了，说其实您有家也肚疼。
我吧，这地方是头没治没，我觉得头疼，原来是年轻时候扛了一下，没一直没当回事儿。我也一直没做检查。
你也很久了是吧？
很久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您做的不对。就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哈，首先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好，
我
照顾下去。
然后他们那个心理，我怕万一一时早检查出有病的话吧。怕我倒下了，家庭就垮下去了。我能坚持还是尽量坚持，哎，不给他的家庭，能自己克服尽量克服。
但是您想，如果说是您这么一直扛着，如果是真有什么问题，那越来越严重。
我希望不要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能扛尽量扛不起，等孩子有了，我再去，要不然自我照顾了。我得早点去看一看啊！但是我真是说孩子好了，到时候回来我就查出来做这事，有病的话也无所谓了。孩子已经是成人了，我就无所谓了。
他做的吧，他为了孩子吧， 付出的所有的都很对，但是吧哈，所有的人吧，就是包括我，包括父母吧，都担心就是别把他累到。他有时候就是说干活吧哈，就是加上经济不好吧，这就打零工什么的，就是我们都是就觉得也亲戚朋友就觉得也别上了，别把那个爸爸再累到哈，要累到这个家人就是就支柱了哈。他不听，他就是再累，有时候他累的一倒下就睡，但是吧，他就是为了这个孩子上学吧，就是很倔强，再累我也要让女儿有知识有文化，就是反正是让我有时候也感觉挺佩服他。
你还记得是对您既心疼又觉得很无奈啊，因为给您说您不听，但是也知道一切还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庭啊。
对，
比如说刚才爸爸说他身体的这个事儿，你也听到了啊、
嗯。
你是希望他这么继续扛下去呢，还是说？
我希望赶快有病赶快看。
赶快看啊、
嗯！
那好，我给你交代个任务。从今天咱做完节目之后回去，你就天天盯着他，让他去看你身体去。
他不看吧？
他不看了就看你，你是他的女儿，你得想办法。我想你爸爸肯定听你的。
嗯。
你现在也是大姑娘了，16了、
嗯，
也能够体谅心疼父母。是吧、
嗯、
那就以后你要多监督他、
嗯、
好不好啊、要多问问他、
嗯、
好吧。
嗯，好。
嗯，那你将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打算
你以后将来怎么回报爸爸妈妈？
挣钱了，买点好吃的。
买点好吃的。我父亲前天过父亲节的时候，孩子给我叠了两只千纸鹤，我这个送你的礼物。平时了，孩子很累的时候吧，你歇会儿吧。我孩子饿了，吃点饭什么。我觉得我都不求孩子多大的回报，只求孩子知道吗？
对，
我温馨，对，就行。当父母的话，不求回报，
对，
这是
每个做父母的都是这样。
他就
说你也听到了，其实爸爸不需要你的要钱，给多少钱，你只要好好的生活，多学点知识本事，能够将来能够独立啊。我觉得这是做
法，就是我的最大的变心理。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现在咱的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包括比如现在这个病，他有没有一种就是治疗或者是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些
方法？因为他这个病吧，没有康复，没有完全治愈的希望，只能维持。如果到手术的话吧，他需要把生意上这所有四肢的关节全部截断，就跟这个穿堂葫芦似的，
重新再给他
重新接上拉好之后，就是骨头自动说，人都得把它堵塞了，但靠走路的情况我是没有。如果说在的话，如果做好的话吧，我说我上学堂学会儿吧，可能能拄个拐子，但是也不一定，现在说也不一定说能拄个拐子，也达到效果，但是他痛苦是。很大的，但我接触的孩子中，董丽茹是最厉害的，别的孩子相对来说都被他
啊，其实最厉害的，
现在都被他有球，他们或者是一只胳膊，是一球腿，或者他们刚胳膊腿不大，或者腿胳膊不大，或者某种就是让四肢全部都断的，非常非常之多。
那孩子长到16岁，我想可能不管你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当然这个在可能是。经济上投入也是很大。现在家里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现在家庭生活不容不乐观。现在因为家庭就我自己一个人。就我他妈事业下岗了。
下岗
了。什么事业下岗在做，还就是我一个人承担。
董德强和妻子结婚时住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筒子楼里，他们婚房的隔壁就是公共厕所。一到夏天，难闻的气味让他们连窗户都不敢打开。女儿越长越大，狭小的空间让一家三口生活起来非常不方便。2006年，董德强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再加上亲戚朋友的帮忙，交上了首付，贷款买了一个50多平方的二手房。2007年，妻子由于单位经济效益不好， 下岗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董德强的身上，除了正常上班和照顾女儿以外，他还挤出时间打零工贴补家用。
他也是干过很多累活，哎呀，出发力的活干过很多，送奶吧，送报纸什么的都干过，下了夜班送孩子上学之前，早晨接着再干。他就是，他也是为了家吧，确实挺累的。
除了接送孩子，然后到单位接送职工上下班，还要抽时间去送奶、送报纸，啊，挣一点钱贴补家用，
贴补家用。
这个干了多长时间了？
干
了多少年？
干了应该干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干好几年了。
那还需要跟这些时间刚才说的那些都要错？
你看哈，刚下班两个跑步跑，或者大概搞一些动，那些什么动脖子或者什么还是多点。啊，贴补家用，这的话是。挺困难的嘛，啊，就是说我哪怕挣几百块钱，我也得点费用，也算是，原来是，也说对家里人也补贴吧，啊，
林如知道爸爸送来送报纸吗？
知道。
知道吗？
啊，这我肯定知道。
哦，那么辛苦还要送你，
嗯，
你万一要耽误你上学迟到了怎么办？
一般都把时间错开。
啊，就是说时间紧张了，
嗯，
我们就是一路小跑。是我反正就是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紧凑啊，一般就是马不停蹄，他妈给了地上穿好衣服，马不停蹄的就走，就一段时间连饭都不动，他妈在弄完饭以后，然后我马上就走，马不停蹄，几乎就是一分钟不歇。
我估计要是我们这期节目播出啊，很多青岛的市民看了之后，哎，突然会想起来，对，我有一天看见在一个青岛早晨呢，一个男的推着一个他的女儿是在一路上狂奔，
啊，对，
我估计那就送奶快迟到了，
啊，
赶紧忙往学校赶。
对对对，
林如现在上学还有除了学习之外还有些什么爱好？
哦，
喜欢什么？
在网上发文吧，
写文章，
写个文章，唱个歌。
啊，我听说你这在网上还有很多粉丝。
对，105个。
还105个粉丝。
啊，我还俩少了。
哦，我想知道这些粉丝都是小朋友呢，还有没有像我这么大年龄的？
没有像你那么大的，顶多20岁。
哦，顶多20岁。
啊。
哦，那行，你现在不是105个吗？
啊。
那就106个，106就是粉。
加我，你就加我。
可以吗？
啊。
嗯。好，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步一步的往好的方向发展。我等于我已经16了嘛，初中毕业了，马上在高中毕业，再上大。一步步的往运动轨道发展，我家庭正在往这个供养我的方面发展。我在家现在结了婚，有了孩子，那我们家庭大家就是往上种子了，那往上往上种子，也是说种事的人也就也得退休了。
日复一日，9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董林如已经初中毕业，顺利考入了青岛市残疾人中专。
家长和外乡知道有孩子机会的话，他要如果说还能接受社会，就算把东西一些专业方面选择的话，到学校都他都给一定的帮助。
是啊，咱学校里面现在目前可以专业也很多，孩子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好，好，好，继续吧。
为了让林如学到更多的本领，更好的适应社会，董德强省吃俭用给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不是的，当我爸爸在困难的时候给你买了个电脑，因为那电脑给你将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就你把电脑学好了，
就等于
说你把电脑学好了，你可以给家里打工，给家里上班，是吧？
你说我以后能把那个电脑上那个
能，不需要努力学习，努力完成的。
我想创作一部很好的那个3D的动画片，让大家给我看。
在董德强心里，小林如是他永远的宝贝，他对孩子的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虽然不停奔波，劳累辛苦，董德强始终相信，只要坚持，只要有信心，一切都会变好的。
你爱爸爸吗？
爱。
让你选择家庭选择父母的话，你还会选择？
当然选啊，占老便宜了。
是吧？哎，你看，因为你这样，爸爸天天都能陪着你，你也能天天看到爸爸，他能心疼你，关心是吧？那你今天咱做节目，你能不能你光说爱爸爸，能不能用一种什么方式表达一下？能唱个歌怎么样？
那行。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窗外面的阳光是那么灿烂，我站在你不知应该拿什么，
想要多几十斤才多很多，
我前不久有看到一本书啊，那个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那这个外国人呢，他也是一个玻璃娃娃，他将近现在已经应该有40岁了吧，就是跟这个董玲璐一模一样的那个状况。可是他现在是一个什么人？他是到全世界各地做演讲的一个演讲家，就是他做这个激励人心的演讲，他的身材跟这个董玲璐可能差不多，因为整个都是变形的，包括脸都是变形。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全世界有名的演讲家？也是因为他的父母亲，他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可是他父母亲就是把他就是一样的照顾，就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怎么可以这么健康？其实无非就是因为父母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有几分，最后几分钟就是呢，要给这些伟大的爸爸，今年的父亲节快乐。其实每个爸爸都是伟大的，只是他们有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姻缘。 有没有人有问题或者要发言？其实我们做爸爸的，就是他把孩子，光是今年里面就讲啊，你光是这个不要讲说养育，光是这个生育之恩，不是说爸爸就没有恩，其实父母亲都是有同样的恩的。那当然我们就是一般我们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真的是这个世间有太多数不清的伟大的父亲跟伟大的母亲，有太多感人的故事。但是我在这边呢，我们就是说主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因为父亲节快到了，祝是父亲的人呢就是是一个这个欢喜的日子。然后呢有老人呢应该要帮他庆祝的呢也呢可以准备一下。那主要是说因为我们整个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我们记得在这个道前基础的时候，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就是要念恩，就是念这个善知识的恩。其实这个念恩啊就可以使令我们啊眼睛不看过错，心不寻求过失然后就会对这个善知识呢渐渐圆满我们的信心，那个心会渐渐的清净。那时候真正的呢不是说我们对善知识好，而是真正的对我们自己整个的修道，对我们自己心的清净是能够真的能够这个有所帮助，其实成就的是自己。而这个对善知识的这个念恩呢，其实它是从善知识，因为它是我们的法身父母，我们在这个世间啊生我们的是肉身的父母，他有这个养育教育之恩而这个法身父母呢，他有这个帮助我们解脱生死轮回的非常大的一个恩德。如果从这样的，而且这个老师是我们就是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一个相应的欢喜的，我们就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如亲如故的非常如沐的这种心情的一个老师，你对他从可以念恩的时候，从最容易的然后慢慢慢慢可以扩及一切的众生，那那时候呢我们就是对一切众生呢他都能够升起这种慈爱心清净心所以我们从因为我们前面有这样的学习，我们现在再来对我们的父母亲，因为其实在佛法里面讲亲子就是不外乎讨债还债报恩报怨嘛。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真的有我们没有做什么这个孩子就特别的亲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苦心教育结果呢可能还觉得蛮伤心的，那有是他有他宿世的因缘。那我们前面在这个业果的地方其实也都讲过，其实这个因缘呢并不是说我们苦心的教育就一定，那是一个怎么讲就是真上缘，可是还有我们过去的这个宿世的因缘，我们必须要就是要了这个业那再往前面就是中士道，再往上的话我们要上上士道的部分，要发起菩提心，我们就要从念母恩开始。所以慢慢慢慢慢慢，其实我们就从这些我们念恩，从师长恩，然后慢慢从这个母恩，然后能够真正对一切众生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其实我们虽然看的是一个都是看起来是世间相，可是我们看的就是说这个父亲伟大，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性德，那一种无私，这个完全无私的奉献的无畏无惧的。你看这么辛苦啊，这个父亲这么辛苦，四十几岁他还要，女儿今年16岁，15岁多，他还要盼望到他结婚生子以后去他家住，还有这么大的欢喜这么大的期望就是其实一个做这个菩萨佛菩萨的心肠对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父亲，我们看到他那个性德善的那一面，其实每个父亲每个众生他都存在那样的一面。所以其实我们即使是我们的父亲他可能没有善待过我们，我们也是这样子去看他的。其实就算我们自己，我们孩子不是这样看我们，我们也有这样子一个性德。所以其实所有的父亲都存在着慈爱，所有的母亲都存在着慈爱，只是他今天有没有对你，是不是在你面前发展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纳闷，他明明我是他的孩子，可是他就偏偏对我的表哥好，对我的表姐好，那就是过去世的因缘不一样。可是他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性德，他是有的，只是在我们身上他没有发显出来，我们不是让他发显他这种慈爱心的一个外缘，但是他毕竟是有的，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心理呢，慢慢的去爱护我们的这个父母亲爷爷奶奶，我们的这个长辈，乃至 一切的众生都可能是我们过去式的父母，是这样来发展我们的慈爱心的。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啊。